兄姊妹晚安啊，感谢主啊，好耐咧冇见大家。不过咧，在当中有啲啊熟口面，有啲就唔系好熟口面。咁即系有啲咧，我离开之前咧未见你嘅啊，但系都好感恩啊。今朝咧喺早堂里边都系讲呢个题目，人生嘅益处啊。咁啊，其实咧《传道书》啊系所罗门所讲嘅，所写嘅。咁啊喺《传道书》一章一节就咁样讲，佢话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嘅儿子传道者嘅言语，即系原来《传道书》俾我哋睇到咧。虽然一般咧都系认为所罗门所写，但系《传道书》嘅作者佢自己介绍自己系点样介绍自己啊？传道者嘅言语，咁啊，所以咧，我尊重翻作者嘅，而家好要成日都讲尊重版权啊，所以尊重翻作者嘅意愿，我都系用传道者咁样去称呼《传道书》嘅作者。咁啊喺《传道书》里边讲到喺呢段经文里边讲到人生嘅益处。咁啊，人生有咩益处呢？啊，益处即系指到一啲嘅好事啊。人生为何？咁啊，唔知咧，弟兄姊妹啊，在座当中几时你会问人生做人系为咗啲咩嘢啊？可能咧有啲人就年纪小嘅时候会问，可能咧有啲人咧年纪去到某一个嘅阶段先会问，又或者咧有啲人咧会几时会问啊？遇到一啲嘅困境，好难面对嘅事情嘅时候咧，会问做人为咗乜啊？咁啊，其实咧好细个嘅时候咧，十零岁嘅时候咧，我都问过呢个问题：究竟做人为咗啲咩嘢？不过最终都揾唔到答案。但系感谢主，原来透过圣经，透过上帝嘅说话，俾我哋知道人生究竟系为何。喺《传道书》六章呢段嘅圣经里边，十至到十二节，传道者喺里边发出咗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佢话家珍虚浮嘅。家珍虚浮的事几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即是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察过一件事情，当你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你发觉很多事情都是怎样的，很虚无，虚空虚无飘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来很多东西不是你掌握的啊，很多东西你今天看似很重要，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你觉得那些事情都不是很重要。所以传道者就在说了，虚浮的事既然这么多，那有什么同人有什么益处呢？那说真的，其实在我们人生数十年的光景里面，有多少的事情你真的觉得是很重要很宝贵呢？当你转眼望回转头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事情你都觉得是什么？不外如是。所以传道者说，这些的事既然多的时候，同人有什么益处呢？跟住传道者再发问另一个问题啦，佢话人一生虚度嘅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咁啊，人生咧原来眨下眼就过噶啦，好快咧，人生就望翻转头已经过咗一半啦。即系以我嘅人生咧，我已经过咗一半啦啊！即系通常过咗一半咧，就系半百嘅意思啊。咁啊，但系传道者话：，哇，人生虚度嘅日子好似影儿啫，好快咁就过去啦。咁啊，必有咩益处咧？啊，人生有咩意义咧？跟住传道者又再去问啦，谁知道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传道者再重复又是再问一件的事情，原来人生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会离开这个世界。那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的事情又是什么呢？那所以传道者在这里问了，连续问了三个问题，其实总结都是一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原来呢，当我们去看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传道书的作者他在传道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所讲的有 两个层次的事。第一个层次就是日光之下的事情，第二个层次就是日光之上的事情。所以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这样讲，他说你在神面前不可无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寡少。原来咧，传道者喺传道书里面讲咗两个层次嘅嘢俾我哋知道。第一个嘅层次，传道书时常讲一件嘅事情，就是日光之下嘅事情。另外一样嘢比较少涉猎嘅，但喺传道书里面都有讲到，就是日光之上嘅事情。原来日光之上就是神嘅地方，日光之下就是我哋所住嘅地方所发生嘅事情。究竟日光之下是什么的事情呢？如果当大家去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会发觉传道书成日都是讲日光之下。在整卷传道书里面，如果你去数一下日光之下出现过多少次，超过30次。即是整卷传道书很想带出一个信息，传道者透过的观察，透过去看人生，很 写实写出他所观察的情况，就是日光之下的事情。咁啊，传道书里边讲日光之下系点样噶？圣经喺传道书咁样讲，佢话我见日光之下所做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原来传道书喺传道者里边观察日光之下人生嗰个实况，去带出一个好俾人觉得好似好冇意义、好冇价值、好冇希望一个嘅事实，就系乜嘢啊？原来日光之下就系虚空嘅，就是暴风嘅。虚空嗰个嘅意思咧，就是指到徒然嘅意思。暴风即系指到你捉唔到风，你捉唔捉到啊？捉唔到啊，转眼就过去噶啦。唔单止系咁，传道者又咁样讲，佢话人一切嘅劳碌就是日光之下嘅劳碌啊，有什么益处呢？原来人喺日光之下，佢嘅生命系点样啊？劳劳碌碌咁就过一生啦。大家劳唔劳碌碌啊？啊，好劳碌咁就过咗一生啦，眨下眼啊！可能咧有啲退咗休，你回想望翻转头嘅时候，你嘅人生都系点样啊？都系劳劳碌碌。如果你有儿女嘅时候，你更加觉得劳劳碌碌就咁样过咗一生。唔单止系咁啊，传道书亦都讲到日光之下无新事。点解日光之下无新事啊？啊，咁究竟呢啲事呢啲嘅无新事究竟系好事定系恶事啊？但是原来当传道者去从一个日光之下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原来传道者也都提到有日光之上的事情。所以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样讲，他说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原来传道者告诉你，当虽然在日光之下看似人生好像很没有盼望，很没有价值，很没有意义，但是传道者在这里也都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造万物按各时成为什么？成为美好，也都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做完之后神讲，圣经讲什么？这都是好的。原来传道者不单止观察到日光之下那个虚空劳碌暴风，传道者也都观察到原来在日光之上神所创造本身是美好的。咁點解傳道者講到日光之下咁多虛空、咁多勞碌、咁多暴風呢？原來好重要一樣嘢，我哋要知道，原來喺創世記三章嗰度話俾佢聽，罪入咗世界。當亞當夏娃唔順服上帝嘅説話嘅時候，去食咗分辨善惡樹上嘅果子，神就對夏娃同埋亞當有以下呢番嘅説話。第十六節，佢話又對女人説，我必加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 生产的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哇，好写实哦！即系有边个妇女生 B B 唔痛嘅呢？啊，除非嗰啲咧开刀生嗰啲就可能唔痛，不过其实痛开完刀之后都应该都痛嘅，系咪啊？原来咧，点解妇女生产 B B 要受呢啲苦楚啊？因为夏娃唔听上帝嘅说话，唔单止系咁。圣经又说你生产的儿女必多受苦楚，这个的罪不单止影响夏娃，还带下去下一代，所以连儿女都要面对这个苦楚。上帝又跟亚当这样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得从地里吃得、从地里得吃。亚当的刑罚更加大，就是要什么？终身劳苦。所以传道者去观察日光之下人为什么会劳苦，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不单止是这样，十九节更加讲到，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 而出，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人每一个人都要劳劳碌碌，怎样这样去过一生，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直至归入尘土为止。所以不单止旧约圣经在创世纪这样讲，传道书说我们活在日光之下虚空劳碌暴风，在新约的圣经其实罗马书八章都是这样讲，他说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乃然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其实圣经是很一致，无论旧约又好，新约又好， 当他很写实讲这个 人生的实际的情况的时候，新约圣经都是这样讲，我们的人生就是什么？劳苦叹息直到如今，原因都是因为罪入了世界。所以传道者很写实将他的观察看到日光之下那个的实际情况去写出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日光之上，有一首的诗歌写得很宝贵，日光之上是另一番的景象，创世的君王亲自向世人显明他的心肠。原来虽然我们活在日光之下，看似很虚空、很暴风、很劳碌，但原来我们的神仍然坐在在日光之上，他是这位的创造主，他是那位的拯救主。所以传道书也都给我们看到，他讲到日光之上虽然不是很多，但他也有提到，譬如在十二章一节那里讲，这样讲，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日子尚未到的时候，你 就是你所说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所以传道者很重视另外一个的观察，就是什么？你不要只是单单将你的眼目注视在地上，你仍然将你的眼目放在哪里？放在日光之上，创造那位的上帝。所以传道者当他一路去思想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他就去找寻这个答案。跟着在第七章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传道者就发现到原来我在日光之下人生的意义和一样东西是很有关系的，就是跟智慧很有关系。所以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第一段的圣经就讲到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在第一至到第四节那里讲到，他说做一个的好像一个的比较那样，名誉就强于美好的高油，人死的日子就胜过人生的日子。即这个也是很写实的，当我们在人世间去活着的时候，你会见到很多的事情发生，当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比较，当你去做完比较之后，你会做一个什么？你会做一个的选择，选择一样更加 的好的事情你去面对。所以传道者在这里告诉你，你在日光之下人生的意义，第一样东西你要知道，你要得着智慧，懂得怎样去选择。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到那个选择的重要性，人生要有智慧，整个的第七章这个的智慧总共出现了七次。所以当传道者在当中观察的时候，很强调一样东西，就是那种的智慧。这种的智慧是什么？一种什么的智慧？譬如第一节那里讲到，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高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名誉真的知道什么？就是人的名声咯。你总敢不敢紧不紧张自己的名声啊？好紧张啊！即如果背后有人讲一讲你坏话的时候，你会怎样啊？哇！你嬲到不得了啊，系咪啊？咁啊，好强如美好的高油，即系咩意思啊？即系个女士用的香水咧，你喷完之后好快就怎样啊？好快就消失。但系如果你的名声受损的时候，会影响你咩啊？影响你一生。所以传道者话：人死的日子就胜过人生的日子，唔单止系咁。在第二节高更加讲到，往遭丧的家强如往宴乐的家，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传道者跟着又用另一个的比较了，怎样去比较啊？原来去遭丧的家强如去宴乐的家。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喜欢去一些丧礼啊，还是去婚宴多啊？如果同一日啊，同一个时间有丧礼有婚礼，你会选择去哪个啊？可能正常咧都会去婚礼啊，但系传道者话俾你听，唔系啊，原来去丧礼强如去乜嘢？去宴乐嘅家，点解啊？因为死系众人嘅结局，活人在这时会放在心上。原来传道者话俾你听，人嘅意义喺日光之下，第一件事你要知道咩啊？你要知道乜嘢为之死亡？即系原来当一个人喺安息礼拜或者一啲丧礼里边嘅时候，他通常都会什么？都会思想人生，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的心时常在宴乐的地方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怎样？都是开开心心吃吃喝喝快乐地过一生。所以原来传道者告诉你，你要明白人生命的意义。我记得我妈妈未信耶稣的时候，她最怕去一个地方，就是去丧礼的地方，她不敢去。 啊，佢同我讲好怕去呢啲地方啊，但系咧好感谢主，当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佢突破咗呢个嘅恐惧啊，佢愿当有教会有弟兄姊妹离开世界嘅时候咧，佢愿意参加呢啲嘅丧礼哦。点解啊？因为佢知道人生嘅结局，人系要面对呢个嘅生死啊。所以咧，传道者话死系众人嘅结局，点解啊？原来人最终嘅一生都系乜嘢啊？喺你死亡嗰一刻，原来你能够咧活得好，你整个一生咧都系喺你最后嗰一刻能唔能够活得好。所以传道者跟住咁样讲啦，佢话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嘅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嘅心在快乐之家。所以传道者再重复去讲一样嘢，忧愁强如喜笑。咁系咪即系话俾我听，话俾我听一件事情？唔该，大家每个人时常都系哪口哪面，苦口苦面啊！咁咧就表达到你有嗰个智慧咧。其实呢个唔系咁样意思啊。佢话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呀，使心喜乐。即系原来传道者好想带出一样嘢，忧愁嘅时候系几时啊？通常有人离世的时候你就会忧愁咯，原来当有人离世你去面对这些忧愁的时候，你去思想人生的时候，你明白了之后你就可以什么，最终你心里面就得着喜乐。所以传道者最后再讲，智慧的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听过一句话，他说今夕吾躯归故土啊，他朝君体也相同，有没有听过啊？知不知道出自哪里的？哎呀，为什么你会知道的？你会跑马地定是在这里看到啊？原来这对对联是出自天主跑马地的一个的天主教坟场。我初初看到这句说话的时候，我还以为中国的哲人为什么这么厉害可以写这句说话。但原来不是，原来当中的历史有两个的讲法。第一个的讲法呢，这对的对联是在1910年由一位的神父写的。原来在1918年2月26号跑马地曾经发生一场大火，当中死了很多人，所以 当时这个神父就写了这段说话去提醒人的生命。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一个历史学家是将一句拉丁文翻译成一句的中文，他的意思就是讲到人是无法逃离死亡的实现，告诉生者要珍惜生命，放下对短促生命的执着。即是原来传道者第一样嘢话俾你听，人生意义你要思想的事情就是什么？人的生死，死亡是啲咩嘅事情？我唔知弟兄姊妹咧有冇发觉一件嘅事情啊？即原来当一个人对死亡系冇盼，即系对人生冇盼望嘅时候咧，可以做出好多恐怖嘅事情嘅。即你睇而家香港啲年青人，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咁样。因为没有盼望嘛，看不到希望在前面 是什么东西嘛，所以就做出很多激烈的行动出来咯。不单止是这样，如果你有留意新闻的时候，还有些年轻人自杀，宁愿不要自己的生命，都想去表达一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盼望。所以呢，中国人有些说话都这样讲，就是当人生没有，不知道人生为什么的时候，就会怎样说啊？今日有酒就怎样啊？今朝醉，明日明日有愁就何咩来？明日当啊，系嘛？即系咧，原来当你人活着，你唔知道生死系乜嘢嘅时候，你会怎样啊？一系开心心快活快活咁过日咯，系嘛？一系又会怎样啊？作奸犯科咯，即系做好多嘅恶事咯，都不知道死了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做很多的恶事。所以你看到这个世代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可以做恶事为所欲为，一些人就怎样啊？不要想那么多了，开开心心过你的人生就算数了。但原来当传道者去问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他要我们思想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人生的意义，对死亡的看法。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二十四节这样讲，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的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然而我肉身活着为你们更要紧。即是原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带出去对生死一个的看法。他对生死的看法是什么？他说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原来保罗很清楚他知道他的人生活着是什么。不过跟着说什么？我死了就有什么？就有益处。第23节这样讲，他说因为这是什么？好得无比。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原来死了是好得无比的？保罗他就很深体会到原来他死了就好得无比。为什么好得无比？因为可以与基督同在嘛。所以原来传道者说给我们人知道人生意义，第一件的事情你要知道你的人生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的结果哪些人才可以拥有到？基督徒咯，唯有基督徒才拥有这种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拯救我们的生命嘛，让我们脱离了罪嘛，以致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嘛。我们将来离开世界跟谁一起？就跟基督一起咯。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一件的事情，原来死了比活着是更加好。因为活着会面对很多什么？很多人生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保罗很重要，为着基督的缘故，即是他活着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原来第一方面人生的意义很重要。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活着是为了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活着为了什么？为了儿女，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原来保罗在告诉你，原来我们的生命很重要一样东西，活着就是基督。什么叫活着就是基督？就是将基督的生命去彰显，去荣耀我们这位的主。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没有希望，这么没有盼望？因为很多人仍然在罪恶的里面，未得这个的拯救。所以保罗很强调一样东西，他的生命观就是什么？死了是最好，活着为了基督，让更多人可以得着这个救恩。传道者去发问人生的意义的时候，第一方面就是要知道 人生死那个的问题。第二方面很重要，人生的意你要有意义，你要受这个智慧人的责备。所以呢，在第五节又讲这样说，我又听智慧人的责备强于什么？听愚昧人的歌声。原来听智慧人的责备是很重要的。不单止是这样，在第七至第九节他 带出三样的东西，原来跟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听智慧人的责备呢？原来跟我们的心有关。弟兄姊妹，喜欢被人骂的？我想没人喜欢被人骂的。但是呢，爸爸妈妈骂的仔女通常都会怎样？都是不开心的。但是原来有时候一些的智慧的责备是美好的。不过人怎样可以接受这些智慧的责备呢？原来跟我心有关。所以在第七节就这样说了，怎样可以听智慧人的责备呢？智慧人的责备是什么呢？他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心。这个是什么？跟你的心很有关系。原来当一个人接受这个贿赂或者勒索的时候，就算你是一个智慧人，最后都是什么？败坏人的慧心。所以弟兄姊妹，原来这个为什么人会喜欢勒索和贿赂？很重要一个原因，因为贪心的缘故。如果不是贪心的缘故，他不会接受这些金钱的利益。所以香港以前 ICAC 的成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什么要成立？因为很多警察在那个年代贪污贪得很犀利，接受到很多的黑钱。警察的形象是什么？公义正直的嘛。但是因为贪心的缘故，最终都是什么？败坏了他的名声。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方面我咩这个心是很重要的不要有一个贪念的心。第二方面，怎样可以接受智慧人的责备呢？圣经这样讲，他说事情的终局强于事情的起头即是原来最事情的结局是很重要的现在呢这个世代呢，尤其是香港，很多时强调一样东西叫做什么？赢在起跑线上即是什么意思？即是如果有小朋友的时候呢，你一出世你就要怎样 你就要赢㗎啦，你读幼稚园要最好嗰间，小学最好嗰间，学嘢最好嗰间，乜都要最好。不过呢有好有意思喎，有个家长呢咁样去回应呢句说话。佢话赢在起跑线，反而输成世。即原来好多时呢，虽然你开始好似好好，学咗好多嘢好叻，但係原来最终会咩呀，可能影响一生，到最后唔能够面对失败。他就成世就失败，所以 事情的终局强于事情的起头，全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原来骄傲也都是败坏人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圣经时常都教导我们有一个什么的心，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第九节，你不要心里急躁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第三方面，传道者教导我们怎样可要接受智慧人的责备呢，就是不要恼怒。人呢很容易什么，人真的很容易恼怒的，是吧？当人一恼怒的时候，通常都会做出很多什么不理智的事情。所以香港现在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发生是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真的恼怒。当我看到这些新闻这些片段的时候，我心灵里面都很嬲怒。但是原来传道者告诉你，不要这样做，嬲怒就会什么，在愚昧人的怀里面，很多时候火遮眼就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所以传道者告诉你，在第十节这样讲，他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原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什么，想当年。当你想当年的时候，你就会怎样，你就怀缅过去很多美好的日子。但是传道者告诉你，你不要这样说，过去了的事情就什么，就是过去了，你要好好地怎样活在当下。所以呢，很多时候很多的事情发生，譬如香港现在这个问题都是的，因为他们觉得什么，回归了中国之后呢，失去了很多的自由，比以前失去了很多的自由。原来传道者告诉你，原来每个世代都有面对不同的难处。当你在这个世代去活着的时候，你应该怎样，要好好地去面对。虽然都有难处，但是你不要总以为以前比现在好。在箴言有几节的圣经这样讲，我觉得都会很宝贵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段的圣经在箴言十六章五节，他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原来一个人能够受智慧人的责备，跟你的心很重要。第一方面，不要骄傲，因为骄傲是神所憎恶。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其实我们真的仔细去观察这个世代，好多领袖的人物跌倒呢，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我觉得林郑月娥真是衰啊，开埋名讲添。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所以你给我们看到呢，其实她好像箴言所讲，骄傲在败坏之先，最终她可能都是败坏，最终她可能都是跌倒。都跟着十八章十二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诸名以前必有谦卑。所以弟兄姊妹，原来谦卑的心很重要的，不要骄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一个人能够听智慧人的责备，跟你的心很重要。不单止是这样，以赛书54章4至5节5节讲，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最终智慧人的责备是从哪里而来，就是从圣经的说话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人生的，你在活着里面要知道人生的意义，要得着智慧人的责备，其实很重要。你要什么？你要明白圣经上帝的说话。所以传道者在第三方面去讲到智慧人的生命，在十二至十二节，智慧总共出现了五次。第一方面，他说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传道者在这里讲到什么？智慧和产业好像是一个等同之物，是不是？ 智慧是好，产业也是好啊。咁啊，但系当我哋咧去睇十二节嘅时候咧，圣经就咁样讲，佢话因为智慧护卫人，好像银钱护卫人一样。咁所以其实讲紧智慧同产业系同等地位啊？唔系啊，其实系智慧更加重要个产业，因为智慧啊，好像银钱咁样去护卫你。即系原来一个人在人生活着，你得着智慧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得着什么？得着那个的目标。跟着十二节，他说唯独智慧能保存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智慧的益处。所以弟兄姊妹，原来人当传道者去发出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他最终告诉你们，唯独智慧才可以保存智慧人的生命。智慧是什么呢？在箴言九章十节这样讲，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便是聪明。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自己有智慧，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智慧不要紧，你要学这节的圣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便是聪明。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信了耶稣都是觉得自己智慧不足，所以雅各书一章五节这样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怎样必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你要好地去亲近上帝。所以传道者在十三、十四节有个小结，他这样讲，你要察看神的作为，因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原来虽然你可能在地上得着一些的智慧，但是最终这些的智慧都不是最完美。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掌管在哪个人手上？掌管在神手上。所以说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在这个世代，很多人看到这个世界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想去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凭人的力可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是不可以，因为上帝是掌管一切。所以传道者他这样讲，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原来传道者他在观察在日光之下，人生会有什么？有喜乐，有患难。当你面对喜乐的时候，你就应当什么？开开心心去面对。当你面对患难的时候，你要怎样？你要思想。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神使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什么？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原来一切都是掌管在日光之上的神的手里面。我们活在日光之下，我们对人生的意义，我们 不能够完全掌握，唯有我们信靠我们这位的主，我们认识这位的主，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活着，才有那个价值和意义。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留下宝贵的圣经，当我们去看传道书的时候，看到日光之下真是虚空劳碌暴风，但感谢你，你是仍然在日光之上掌管为王，你让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未必能够明白，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敬畏你，去跟随你，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一生的去爱你，赞美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回给天上的父神。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